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成为普遍现象。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后，东南亚苗族以难民身份迁徙到美国。苗族移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背景使他们难以适应美国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苗族移民在美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苗族移民所面临的困境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密切相关。美国苗族移民意识到现代教育是他们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最佳选择，故而对后辈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寄予重望。同时，年轻一代对苗族历史文化的陌生感使苗族长者深刻体会到苗族文化才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自己有责任唤醒后辈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现代教育与苗族文化传承对苗族移民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及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要为大家播讲的是一篇研究论文，标题是美国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文化传承，作者彭雪芳。研究的缘起，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成为普遍现象。如今难民潮席卷欧洲，其中一些难民是具有特殊宗教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难民问题也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如何妥善处理好难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20世纪70年代以难民身份迁徙到美国的苗族，在异国他乡顽强地生存与发展，并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苗族难民在美国的移民发展历程对处理好当今的难民问题有可资借鉴之处。随着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海外少数民族移民成为学术界的关注对象。以往海外华人研究中往往忽视少数民族成员，李安山认为其原因之一，大多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是汉族。之二，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对少数民族关注不够，将华人等同于汉人。之三，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国内学者避免触及这个较为敏感的课题。之四，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他们往往被视为跨界民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居民不仅居住在与中国相邻的亚洲，而且遍及美洲、欧洲和大洋洲。这些身居海外的少数民族成员是海外华人华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苗族起源于中国，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全世界苗族人口估计不少于1200多万，主要分布在亚洲。中国苗族人口有近940万人，越南86万人，老挝46万人，美国30万人，泰国15万人，法国15000人，缅甸2000到3000人，澳大利亚2000人，加拿大800人，阿根廷300人，德国110人。历史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使得苗族人不断四处迁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适应生存环境是他们在新的定居地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苗族移民如何在新环境里生存与发展？如何在适应主流社会的同时传承本民族文化？教育人类学关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发展与文化传递等问题。 本文以美国苗族移民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教育人类学视角阐明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是美国苗族移民生存与发展的最佳选择，并分析苗族文化的重构模式及传承途径。关于美国苗族研究，中外学者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苗族学者的著述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国内苗族学者张晓根据在美国苗族社区的实地调查，从亲类、同性、同性联盟等三个层面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传统的家族组织来调试和应对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另一位苗族学者吴小平描述了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的民间信仰和仪式体系如何在美国实践。居住在美国的苗族学者杨寇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苗族移民在美国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奋斗拼搏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美国苗族学者熊阳绍论述了美国苗人的受教育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另有一些学者的著述和贡献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美国苗族人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苗族迁徙的原因与途径。美国苗族被称为 Mao， 这一称谓来源于该族群的自称。美国苗族与中国苗族同根同源。美国苗族分为两个支系，即白苗和青苗。这两个支系除了在方言和服饰方面有区别外，其他的文化特征则是相同的。支系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支系是自成体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的人群，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族群整体。现在，除中国苗族保留较多的支系外，其他国家的苗族基本上只有白苗和青苗这两个支系。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迁徙频繁的民族。苗族历史上经历了五次大迁徙。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苗族先民，在九黎部落战败之后，其中一部分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三苗国。后来，由于战争不断，苗族先民被迫再次大规模西迁，来到湖南的湘西、贵州、云南等地。前三次大迁徙都是在中国的境内，第四次大迁徙发生在17到19世纪，受战乱和艰苦的生活所迫，移居到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苗族人又迁移到老挝、越南、缅甸和泰国。第五次大迁徙始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东南亚苗族人以难民身份进入一些西方国家。美国成为苗族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其原因是越战期间美国在老挝发动了一场鲜为人知的秘密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联络支持老挝皇室的右翼苗族，要求苗族人为美国的利益而战。由于美国中情局在战争中秘密与作战一方保持联系，因而这场战争被称为秘密战争。在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苗族人为美国而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后又有许多苗族人遭到屠杀和清洗，他们为了逃生，历经艰难险阻来到泰国难民营，而后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大批苗族难民陆续移居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1975年，苗族难民开始移居美国，后来移居人口逐年增加，在1980年达到顶峰。 当年美国政府接收了大约27000名苗族难民。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苗族人口增长速度较快。1989年苗族人口大约有10万人，2000年超过了18万人，2010年又增至26万余人。美国苗族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新移民有三种来源：一、美国政府不断接收的泰国难民营的苗族人，在2004年到2005年接收了来自泰国难民营的15000多人。二、部分已经在美国定居下来的苗族人申请亲属团聚。三、一些居住在亚洲国家的苗族人通过婚姻渠道移居美国。苗族有族内婚的传统习俗，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语言障碍等原因，苗族青年择偶对象首选本民族成员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美国苗族26万余人中，纯苗族血统的比例为 95.2%， 与其他民族混血的比例不到 5%。 一些在美国定居的苗族男子倾向于找在泰国、老挝、中国等亚洲国家长大的苗族姑娘结婚，婚后把他们带到美国。在他们看来，这些在东方国家长大的苗族女子更具有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东方苗族女子的魅力也吸引了美国白人男子。笔者在泰北村寨调研期间曾造访过一个由美国白人与苗族妇女组成的家庭。这家男主人原来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期间与在那里当翻译的一名苗族女子相识、相爱并结婚。后来他们在泰国清迈附近的苗族村寨安家落户，过着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这位男子的朋友从美国来到泰国看望他，十分羡慕他的跨国婚姻，也找了一个泰国苗族女孩结婚，并把她带到美国定居。随着苗族的社会变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苗族青年男女的择偶观变得更加自由和宽泛，族际婚姻、跨国婚姻现象频繁发生，其所生子女身份认同为苗族，也是美国苗族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此外，苗族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仍然有很大影响。无论家境富裕还是贫穷，苗族人都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为荣。苗族家庭人口规模在美国是比较大的，户均人口 6.6 人。此外，苗族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美国苗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美国对新移民通常采取熔炉政策。20世纪70年代，首批苗族难民进入美国时，为了尽快同化苗族，美国政府采取了分散安置的措施。美国50多个城市都有苗族人口分布。一些慈善机构和教堂尽量帮助苗族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苗族移民也成立互助小组，帮助新来者。苗族喜欢聚族而居，大家族成员倾向于择邻而居。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移民安置政策提供了苗族大家庭成员团聚的机会。随着苗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失业问题、福利政策变化等原因，美国苗族居民发生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区。现在，美国苗族人主要集中在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及加利福尼亚州。现代教育乃是苗族移民适应社会生存的最佳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的苗族人与其他亚洲移民的社会背景差别很大。通常，移居美国的亚洲移民或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人，或是受过良好教育想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青年， 他们对美国社会的适应性相对较强，而绝大多数苗族移民则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或是生活在老挝深山老林里的农民，或是出生在泰国难民营的难民，穷困潦倒，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背景都使其难以适应美国社会。由于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苗族移民在美国遇到了语言障碍、就业率低、贫困化程度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1998年，在明尼苏达州苗族人口中 62% 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 ,87% 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5000美元 ,80% 的苗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族裔的贫困人口比例为 16%。苗族移民面临的困境与受教育程度低有很大关系，他们缺乏正规的学习经历或英语水平差，难以找到收入高的稳定工作，因此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是苗族移民摆脱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美国社会学家格斯柴德指出，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作为适应主体的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与其能动性与积极性紧密相关。移民到美国的苗族都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尽管他们的贫困化程度及失业率较高，但他们相信在美国比在东南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后代有接受良好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正如一个苗族移民所说的，生活在美国对孩子来说是有益的。这个苗族家庭从老挝逃到泰国难民营，然后获准去阿根廷，最终定居在美国。家中的四个女儿在美国都上了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苗族移民意识到教育对改变其生存状况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美国苗族移民从农耕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进入到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谋求生存，跨度是巨大的，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必须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作为教育最主要形式的学校教育，对现代公民价值观的塑造以及知识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人们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学校教育的功能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社会竞争能力及适应能力。老一辈的苗族移民深切体会到缺少教育机会的苦恼，积极鼓励家庭成员上学读书，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愿意上学都大力支持，打破了过去在教育投资上重男轻女的陈规。总的来说，苗族移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苗族女性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苗族移民受教育状况的变化。苗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使得青少年教育成为苗族移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青少年在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中因成长环境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根据美国学者杨能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苗族青少年有以下四种情况。一、从未接受过教育，目不识丁。二、会一点苗文、老挝文或者泰文。三、在老挝时读到高中，掌握一定的知识。四、到美国时年龄还很小，或者是在美国出生。杨能认为，在这四种苗族青少年中，第三种学生读书最用功，学习成绩最好，上高等院校的比例最高。第二种学生能上大学的不多， 多数只读到高中或职业学校毕业就去工作。第一种和第四种学生遇到的问题较多。第一种学生从未上过学，应该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但美国的学校是按照年龄分班的。一个15岁从未上过学的苗族少年就会被编入10年级读书，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另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到，最初美国苗族的初等教育被列入联邦政府管理的难民教育范畴，学生是按年龄而不是实际水平分班，因而同一班级的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同样的教学内容，有的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则难以消化，课堂教学效果不佳。一部分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中途退学，导致了较高的辍学率。第四种学生虽然不存在语言障碍，但有的孩子不了解父辈的艰辛生活经历，不服从家长管教，也不认真学习。然而，通常来说，大多数在美国从小长大的苗族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英语，上学后不存在语言障碍，比较适应学校的教学环境。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努力程度、教学质量及家庭环境影响等因素。苗族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应根据不同社会背景下成长的学生面临的具体困难，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随着苗族移民人口的变化，苗族学龄儿童入学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1990年苗族学龄儿童入学人数为33200人，大约占美国苗族人口的 35%。 2001年学龄儿童入学人数大约增加一倍，为65500人。2010年学龄儿童入学人数大约有71900人，其中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苗族儿童大约占比 90%。 苗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三个州的学生总数达 87%， 其中加利福尼亚占 38%， 明尼苏达州占 28%， 威斯康星州占 21%。 在5岁至17岁苗族青少年中，英语流利的人数占比从2001年的 61.7% 增加到2005年的 66.8%， 2010年又提高到 71.8%。 英语是美国社会的交流工具，掌握好英语是苗族移民融入主流社会、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增强个体社会竞争力的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苗族青年认为，影响他们进入大学深造的主要原因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缺乏资金和家务负担繁重。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很多有志青年看到了接受高等教育乃是他们实现美好前途的希望所在。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美国苗族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完成率有很大的提高。25岁以上获得学士或更高学位的比例从1990年的 4.9% 上升到2000年的 7.4%， 2010年达到了 14.5%。 经过20年的时光，苗族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完成率增长了三倍。不同州的苗族人口受教育状况存在着差异。尽管苗族移民受教育水平与美国其他族裔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与他们移居美国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苗族移民坚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苗族学生的积极态度使他们能够克服在学校所面临的文化障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苗族移民教育的发展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苗族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平等是衡量性别平等的基础，通过分析不同性别的受教育状况，有助于了解两性发展状况的差异及不同社会环境对两性发展的影响。过去苗族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同性别方面差距较大。1990年美国苗族女性获得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 19%， 而苗族男性的比例则为 44%， 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在现代化、专业化和高科技的美国社会谋求生存，高中学历是最基本的要求。超过一半以上的苗族男性受教育程度达不到最基本要求，找工作困难，而苗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低，这对于他们走向社会拓展自我发展的空间非常不利。经济拮据是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除了经济因素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苗族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男性比女性的地位高，对于苗族青年男女来说，为家族延续后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结婚生子是苗族女性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据笔者在中国和泰国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传统习俗使不少学龄女孩仅仅读完小学或初中就辍学回家结婚。这种传统观念在美国苗族移民中也同样存在。美国学者林奇指出，那些想上大学的美国苗族女性经常处于矛盾之中，接受高等教育可能会耽误他们的婚姻大事，他们觉得美国苗族男孩不愿意与比他们的文化程度高的女孩结婚。据说，如果一个新娘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其父母得到的聘礼反而比文化程度较低的新娘得到的聘礼少。美国苗族女生在高中阶段辍学回家结婚生子的比例不小。由此可见，美国苗族女性高中完成率低、辍学率高的原因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然而，苗族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在新的移民环境里受到了挑战。苗族女性肩负重担，既要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又要分担养家糊口的重任。通常一个家庭仅仅依靠男主人的微薄收入，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美国社会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或职业培训的人在就业方面困难重重，苗族女性努力在家庭、教育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一些因结婚而中断学习的苗族妇女又重返学校继续读书。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与男性的差距逐步缩小。在2002年至2006年14到24岁苗族男性的高中辍学率从 15.7% 下降到 5.2%。 同一时期，同一年龄段的苗族女性的高中辍学率保持相对稳定，不超过 5.4%。 在2004年至2010年，苗族女性高中辍学率从 2.1% 提高到 5.9%，苗族男性辍学率从2006年的 5.2% 上升到2010年的 8.9%。 由此可见，2010年苗族女性比男性的高中辍学率低3个百分点。苗族女性的辍学率虽有起伏，但低于男性。苗族女性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比男性的进步更大。1990年只有 3% 苗族女性获得学士及更高学位，苗族男性的比例为 7%， 女性比男性低四个百分点。2010年，苗族女性的获得学士及更高学位的比例提高了五倍，达到 15.1%， 男性的比例提高了两倍，为 14%。 在2001到2010年之间，美国苗族移民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从2001年的 13.2% 上升到2010年的 26.7%。 2010年苗族女性的比例为 29.9%， 而男性的比例为 23.4%， 女性比男性高出6个百分点。苗族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逐渐赶上并超过了男性。教育人类学不仅关注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关注包括非正式的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对学习者进行职业知识与实际技能的培训活动，接受职业教育提高了苗族移民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能力。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明尼阿布利斯是鼎鼎有名的苗族社区，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大部分成年妇女英语水平低，缺乏工作技能，难以在美国社会中就业生存。为了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社会，掌握工作技能，圣保罗明尼阿布利斯社区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赞助下，对苗族妇女进行卫生、缝纫、家政、饮食服务等多种职业技能培训。受过培训的苗族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比较容易找到全日制工作。美国苗族妇女获得了不同类型的教育机会，有了显著的增加。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妇女参与社会的能力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着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社会生活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苗族妇女参政议政意识逐步提高，一些苗族妇女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竞选并获得了成功。苗族律师中女性比例也占到了 30%。 受过良好教育的苗族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拼搏精神，她们为自身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奋斗。苗族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苗族移居美国初期，身为穷困潦倒的政治难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了种族歧视的辛酸。在语言不通、文化冲突的陌生环境里，大多数人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计，艰难度日。尽管美国苗族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经历了挫折与失败，但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及努力拼搏的精神克服面临的重重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苗族移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他们有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就业质量不断提高。美国苗族由最初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随后逐步进入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不管是蓝领阶层还是白领阶层，都能寻找到苗族人的身影。一些苗族成功人士活跃在美国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及其他领域。苗族妇女的参政议政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的苗族人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妇女，她被选为当地教育委员会理事。2016年11月，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苗族妇女苏珊·甘英潘当选为布鲁克林帕克市议员，她成为该地区第一位少数族裔议员，打破了该地区50年来一直由白人在议会任职的传统局面。美国苗族首位博士杨道说，苏珊的成功树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只有努力学习和工作，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此同时，另一位美国苗族人也在政坛上脱颖而出，一位名叫斯蒂夫·里的美国苗族男子， 在2016年11月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格罗夫市市长。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教育是促进苗族移民社会向上流动的助力。如今，美国苗族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与非正式的职业教育，苗族移民的就业率大幅提高，生存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除那些年纪较大、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年人靠救济金生活外，大多数苗族青壮年都能找到工作，挣钱养家，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相当一部分苗族移民有房有车，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少数人已经进入富人阶层。苗族从东南亚国家迁徙到美国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文化冲击与文化寒化的过程，对美国社会的适应性逐渐提高。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可分为基本生活适应、发展满足、文化心理适应三个阶段。当苗族移民在美国站稳脚跟后，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及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日益强烈。民族文化乃是苗族移民民族认同之根基。苗族文化的变迁，苗族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迁徙，他们不管移居何处，都会把民族文化随之带去。苗族迁徙到美国时，不仅是个体的流动，也是整个族群的大迁徙。美国苗族移民包括男女老少，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尤其是本民族语言保持得比较好。苗族迁入美国后，竭力维持本民族文化，将苗族文化扎根在美利坚大地上，具有鲜明特色的苗族文化为美国的多元文化增色添辉。这些年来，苗族歌舞、节日、习俗等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美的苗族服饰及手工艺品，多次向世人展示。民族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苗族文化也是如此。尽管苗族移民竭力保持本民族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特征，然而在西方强大的意志文化包围中，苗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例如，信仰传统宗教的人越来越少，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原因之一，部分苗族人拘留在泰国难民营期间，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教成为基督教徒。苗族难民到达美国之后，又得到教会的热心帮助，信仰基督教的人逐渐增多。原因之二，苗族传统宗教需要宰杀动物来祭祀祖先，但在美国随意宰杀动物是违法的，因而祭祀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参加传统宗教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苗族的文化变迁还表现在宗族观念逐渐淡弱，传统葬礼进入商业服务市场，苗族服饰精湛的手工技艺正在失传。苗族服饰是区别苗族支系的特征之一，美国苗族白苗和青苗支系的服饰是不同的。过去各支系穿不同的服饰，现在美国苗族服饰混合了两个支系的服饰特征。苗族的现代音乐融入了中国、印度及美国的文化元素。在美国长大的苗族新生代从小就受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苗族一向把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理念放在首位，年轻人经常感到美国社会崇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苗族的传统价值观截然不同。作为苗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对苗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同时他们也有融入主流社会、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动力。苗族新生代对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感十分强烈，而对苗族文化的认同则是来自长辈的教诲。 许多年轻人对学习苗族文化缺乏热情，很少参加包括苗族最隆重的新年庆典活动及其他传统仪式。这些活动是传承苗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的一种途径。苗族长辈对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现状有两种不同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对后辈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另一方面，他们对后辈迷恋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忽视苗族的传统文化深感忧虑。他们非常担忧苗族的传统文化最终会消失，希望子孙后代既能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又能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面对年轻一代对苗族历史文化的陌生感，苗族长辈深刻体会到，苗族文化才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有责任唤醒子孙后代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美国苗族移民不断探索各种传承苗族文化的有效途径。苗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一、成立各种协会。美国苗族有老挝之家协会、文化传承协会、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等等。美国苗族利用协会这一形式来使家族结社合法化，使之成为美国苗族家族认同、增强家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苗族家族意识的构建和延续有利于加强民族认同。二、成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组织。一些胸怀大志的苗族青年继承了前辈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用自己学到的本领为民族的发展做贡献，期盼苗族能够在美利坚大地上兴旺发达。在美国一些城市及大学校园出现了以苗族青年为主体的组织，他们收集、整理和宣传苗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给苗族移民讲解有关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使苗族移民减少与主流社会的摩擦与冲突，避免类似王柴事件的悲剧发生。为了传承苗族文化，苗族学生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学习老挝苗文。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老挝苗文由传教士和语言学家创制，与中国川黔滇苗文、越南苗文一样，皆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但表达声韵调的字母有所不同。苗族移民将老挝苗文带到美国，并用这套苗文出版了几十种读物。三、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结合。为了使青少年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苗族移民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功能。家庭教育对苗族儿童的成长尤为重要。在家里有两种文化知识背景的家长是孩子最好的第一任老师。苗族儿童从小就生活在讲母语的环境里，有利于民族语言的传承。在苗族聚居区开办苗族文化学校或学习班，传承民族文化精髓，邀请熟悉苗族历史文化的长者和民间艺人来上课，向青少年传授本民族的价值观，教授苗族歌舞、芦笙的演奏技巧、苗族服饰的制作技艺等。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苗族社区、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老挝苗族社区都开展这些活动。通常传统文化学习班由民间组织举办，为吸引年轻人参加学习达到基本要求的学员获得证书，碰到有偿表演苗族歌舞的机会就优先雇佣这些学员，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四、开办正规的苗族学校。苗族学生感到与主流社会疏离的原因是普通学校的课程没有涉及苗族文化，学校也没有足够苗族老师和学生。为此，明尼苏达州开办了几所包括小学、中学及专科院校的苗族学校。学校以苗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英语为辅助教学语言。 学校教职员工以苗族为主，也有其他族裔的教师教英文课程。学生来自附近的苗族家庭，个别非苗族学生也来该校学习。学校营造了浓厚的民族氛围，教室的墙上随处可见苗族的芦笙、背篓、挑花以及苗族文化历史的绘图。苗族学校的开办对传承苗族文化起到很好的作用。2011年，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公立小学开设了苗族语言沉浸课程。苗族学校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主，开展跨文化教育，以培养学生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功能。大众传媒具有覆盖面广及影响力强的特点，苗族通过开办苗语电视台、苗语广播电台、苗语苗文互联网、苗文报刊的方式宣传苗族文化。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开办了名为《苗族时代》和《今日苗族》的刊物，有的苗族网站仅使用苗文制作，有的使用苗文和英文。通常美国苗族同时使用苗文和英文为居住在全美各地的苗族同胞传播民族文化。六，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大多数苗族二代移民不会说苗语，对苗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原因是来自主流社会同化的压力，二是自身面临挣钱谋生的生活压力，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民族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部分苗族移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有出国旅游或学习机会，他们产生了探访苗族发源地、寻找祖先足迹的强烈愿望。有的人来到泰国难民营或苗族村寨，了解苗族历史文化。2004年，笔者赴泰国北部做田野研究期间，曾见过一些返回泰国的美国苗族移民，其中一位是留学生小杨。1980年，小杨刚满两岁，就跟随在泰国难民营的父母移居美国。移民经历给他及家人带来了崭新的生活。后来他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非常想了解自己的出生地及苗族文化，于是利用写毕业论文的机会来到泰国清迈大学。小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来自泰国难民营的美国苗族后裔的一个缩影。美国苗族移民是从其他国家移居到美国的，但他们知道苗族起源于中国。有人多次来到国内的贵州、云南、湖南等地寻根问祖，他们到苗族地区亲自体验日常生活，参与苗族传统节日，感受苗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把所见所闻录像带回美国与亲朋好友分享。如今在美国苗族经营的商店或苗族新年集会场所，都能买到反映苗族文化的音像制品、服饰、芦笙、刺绣手工品、苗文出版物、苗族传统草药等物品，这些都是展示与传承苗族文化的方式。苗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加强了苗族移民的民族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不再是昔日东南亚自给自足的山地民族的认同，而是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凸显了国际化视野。结束语：美国苗族移民的发展史充满了艰难曲折，最终他们在社会文化反差巨大的美国，既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又顽强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美国苗族移民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他的成功经验对妥善处理目前棘手的国际难民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对世人的启示是：无论何时何处，精神家园不能遗忘。如今苗族文化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跨国移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相聚在一起， 不同的文化接触与互动是必然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不但要珍惜本民族文化，也要了解其他民族独特的文化。如果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多一份尊重和理解，那么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冲突。2005年前发生在美国的苗族王柴事件，以及2015年发生在法国的查理事件，文化冲突是导致惨剧的主要原因。跨国移民要努力适应移居国的主流文化，认同移居国的价值理念，遵守其社会准则，移居国的主流社会成员也要尊重移民的宗教文化信仰。世界和平发展需要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共处。本文作者彭雪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到这里就为您选播完了，我是主播如梦2017，感谢收听，再见。